下午我们一起来看圣教会。教会是圣的。教会是谁？教会就是我们。所以圣教会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如同耶稣基督一样，如同圣人圣女们一样，都成为圣的。因为教会的创立者天主子耶稣基督，他是圣者。而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圣人圣女们，他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模范。而教会一直到今天2000多年了，当我们来说圣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因为说耶稣是我们的首领而自豪，不只是说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圣人圣女们，无论他们是主教神父，是修士修女，还是普通的家庭主妇，甚至无论他们是老人还是孩子，我们不只是以他们为自豪，我们也要学习加入他们的行列。所以圣教会在今天对于我们这个地方来说，就是神父、修士、修女、教友都应该是圣的。这就是圣教会对我们每一位、与我们每一位都有关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成为圣的。这是为什么这几天里边我们来谈到神父，谈到神父的限度和软弱，也来谈到我们每一位我们需要去奋斗的地方，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悔改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拼搏的地方，我们需要去舍弃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努力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来谈圣教会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离我很远，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教会愿意借着我们每一个人走向圣德，而真正的成为圣教会。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位都是教会的一员。天父同样渴望我们都成为圣的。在旧约当中，圣有一个意思，圣的意思是什么？天主说，我把你们和义民分开，因为你们是我的选民。所以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和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要和那些世俗人分开，有区别。我们要有一个相称于天主儿女的生活，相称于天主儿女的身份的生活。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勉励的，这是我们要奋斗的，这也是我们要走向的那个目标。每一个人，无论是教宗、主教、神父、修士、修女，还是每一位教友，无论是老人还是父母还是孩子，无论是健康的人还是有病的人，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宰相还是说一个凡夫俗子，无论是多么高贵的人还是多么卑贱的人，无论是说人们多么注意的人还是经常被遗忘的人，所有的人，我们都要一起来努力走向圣德。所以当我们来谈到圣教会的时候，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怎么样成为圣的？就是每个人尽好自己的责任。其实已经在提醒说，我要种好我自己的地，我要管好我自己的家，我要负好我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不要首先去看别人，我更不要去挑剔别人。如果我真的去关心我身边的人，要在真理和爱德内去关心。不仅仅是对你们说，连神父也是一样。神父如果真的关心教友，要在真理和爱德内，不是按照神父的脾气秉性，不是按照神父的生活习惯，都是按照基督的，因为基督是唯一的标准。所以我们只能去看基督，只能去听天主的话，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成为圣教会的一份子，成为圣教会的一员， 我们要走向圣德，走向圣德首先是借着什么？我们知道教会，每个地方教会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时候都会有教难，直到今天有一些地方的教会仍然有教难。有一位神父来讲说，2014年这一年的时间，有十几位神父因为他们是神父就被杀害。当然可能不是发生在中国，可能不是发生在欧洲，但是会发生在一些其他的地方，一些宗教被排斥的地方。所以教会在今天仍然有迫害，仍然有殉道者。殉道者就是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信仰，这就是爱的一个表达，一个绝对的表达，用生命去做的见证。可能你会很羡慕这些殉道者，而在今天天主给了我们另外的一个殉道的方式，同样是爱。殉道就是死亡，爱也是死去。怎么样死去？爱你根本不愿意爱的人。可能你很羡慕那些殉道者，十几位神父，我如果跟他们一样多好。天主每天都给我们机会，给每个人机会，爱你身边的人，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的近人。为什么？因为耶稣爱我。这是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实行的。你爱了就有天堂，你爱了就有天主的祝福，你爱了天主就很高兴很喜乐。你说难，然后你说很难，你说非常难，这是一个事实。同样的，同时耶稣也来要求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耶稣怎么样爱我？我们已经讲了，他把他的生命分开来给我们，就是为我们来服务。他希望我们每一位也因着领圣体准备好，准备好什么？把自己分开去为别人服务，这就是爱的意义。不再有任何的前提，不再加上任何的条件，不是说你喜欢不喜欢，不是说你看着他顺眼不顺眼，这是基督的命令。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我们已经读过马窦福音第五章43到48节，你们应该爱仇人，该为迫害你的人祈祷，好使你成为在天之父的子女。这就是爱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愿意教会成为圣的，我们愿意成为圣教会的一员，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愿意进天堂，我们愿意与天主相遇，天主就在你的家中，就在你家庭当中，你最忽略的那个人身上，天主就临在，他在等待着。我们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给一个人说今天中午12点我要去你的家里做客。这一个人从早晨就开始准备了一上午，到11点半的时候，有个人来摁门铃，他打开门一看，是一个要饭的一个乞丐，说你给我一点吃的吧，我太饿了，我饿得快要晕倒了，赶紧走赶紧走，耶稣一会儿要来做客了，你在这捣什么乱。到11点50的时候，门铃又响了，他真的以为耶稣来了，他打开门一看，是一个流浪汉，就躺在他那一个门前，马上就要晕倒了，他也把他赶走了，一直等到了下午5点钟，他就开始来祈祷，耶稣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你说好了12点来，都下午5点了你还不来。耶稣会跟他说什么？耶稣说，我去了2次你都拒绝我，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家庭？真的，家庭是最重要的。神父来自哪里？来自家庭。修女来自哪里？来自家庭。教宗来自哪里？也是来自家庭。没有家庭的努力，没有家庭的慷慨，没有家庭的付出，谁来为教会来服务？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让每个人都成为神父，让每个人都让每一位一个女孩子都去进修道院做修女，但是我们每一位都要尽好我们的责任。什么是责任？就是因为我和他有一份关系，所以我就要去做。因为是一份爱情的关系，所以我应该爱他。因为是一份亲情的关系，所以我应该去孝顺。因为是朋友，因为是兄弟姐妹，我要去尊重，我要去表达一份手足之情。如果我们连这些都没有，何来谈信仰？如果我们连这些人应该做的都没有做到，怎么样来谈超性？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活不好，怎么还说我们要去升天堂？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断的来强调说，念经祈祷，领圣事，参与教会的活动，我们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如果你只贪图这些，你只在这里边来想找到你自己，但是你忽略了爱德，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忽略了在你的家庭当中有人需要你陪伴，有人需要你扶助，有人需要你支持，到底有什么价值？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去努力的地方，我们大家一起要去努力的地方。努力做什么？努力让我们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努力让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我的身上感受到天主的爱，感受到天主的慈悲。这是为什么我们也来讲怜悯，来讲耶稣基督的怜悯。他一看见群众，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像没有牧人的羊。他一看到一个寡妇和他的独子，而且他的独子死去了，他就动了怜悯的心，按住棺材。他一看到就动了怜悯的心，这是我们每一位应该去培养的，这是我们每一位应该去努力的，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必须去做的，这样我们才有资格成为教会的一员。所以圣教会就是从我们每个人走向圣德开始，而走向圣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尽好自己的责任。为了爱，学习让你自己死去，就是殉道。但是不是一个大家都很羡慕的方式，不是一个名垂千古的方式，而是在这个家庭当中默默的，你要为你应该爱的人死去，这就是爱的意义。因为天主为了爱我这个人为我死了，为了爱我这一个罪人为我死了，那么他邀请我也如同他一样效法他，为我身边的人，为我应该爱的人服务，甚至死去，甚至来奉献自己的生命。天主选择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还是罪人。我们要学习越来越认识天主对于我们的渴望，他渴望我们什么？天主渴望我想什么？天主渴望我说什么？天主又渴望我做什么？而在我的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的工作当中，在我与人交往当中，我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是不是天主喜欢的？也许你该认为啊，如果我每天都这样，是不是成为神经病了呀？每天只能去说天主，每天只能去想天主，每天只能去做天主喜欢的事情，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天主太霸道了吧？真正的信仰的开始是让我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信仰带给我的是释放，信仰带给我的是自由，信仰带给我的是喜乐和感恩，因为有一位为了爱我甚至为我舍命。中国古人来讲说，受人点水之恩以涌泉相报，这是一个爱的表达。那么我们每一位怎么样来响应天主对我们的那一份召唤，怎么样来满全天主的对我们的那一份渴望，怎么样完成天主对我们的那一个最大的那一个愿望？天主喜欢什么？天主愿意什么？天主希望我们做什么？天主的儿女不想天主，你还想谁？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和天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还有没有资格说我是天主的儿女？我们还有没有资格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所以我应该来思考，每一次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的时候，我要记住我的身份，我有没有资格。第一天我们来讲那个慈悲串经的时候，也真的邀请我们来看，每一次我们来到天主台前祈祷的时候，我要想一想，我向天主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真话，然后回到我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我向我身边的人每天说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真话，我与我身边的每个人的关系是一个真实的还是在走形式，是同心合意还是同床异梦，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反省的。因为这个样的做法、这个样的说法、这个样的想法走向基督、与基督有关的时候，这一切才有价值。天主向我们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事情，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如同圣方济各沙悟略一样去走遍东南亚然后去给人灵洗，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天主没有让我们每个人都如同圣女小德兰一样去加入圣衣会去关在那个会院里边一辈子不用出来。天主也没有让我们如同达米昂神父一样去照顾那些麻风病人，直到自己也成为麻风病人。天主向我们渴望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每个人去做好你该做的。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你是父亲，你是母亲，你是儿子，你是女儿，你是妯娌，你是兄弟姐妹，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是一个打工的人，你做好你该做的就够了，这就是天堂。所以神父要做好神父、好牧人，而家长要带头以身作则，儿女要去孝顺，父母要有父母的风范，这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做的。所以你不要去看别人，更不要去挑剔别人，你不要浪费时间。天主给我时间是为了让我好好的去爱天主，好好的去尽本分，不是说让我浪费时间只是去看别人，只是去讲别人的闲话，只是去看别人的事情，这些都没有价值。天主渴望我们每个人尽职尽责，天主渴望我们每个人好好的尽我们的本分，不要再推脱，不要再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做好我该做的一切，每个人。所以低下头来看看自己， 低下头来问问你自己的良心，看看哪一些责任还没有做好，至少从今天开始要努力去做。当我们每一位，从神父开始，从修女开始，从每一位家长开始，都能够更去爱天主，更能够喜欢去修德性，更能够有忍耐，更能够有一个基督徒的表样的时候，教会就越来越成为圣的。但是当我们很自私的时候，当我们没大没小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好好在家庭里边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当我们只知道去挑剔别人，只是很自私的活着的时候，就是在给教会抹黑。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女，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能力大与小，每个人按照你所认识的，同时按照天主对我的渴望，做好我该做的一切，这就是教会。教会有它有形的一个面啊，所以有人来形容说教会如同一个金字塔一样，金字塔的顶端一定是教宗啊，下边是主教，是神父，是圣统制。那么让教会更成为教会，是借着我们每个人来遵守秩序。所以我们来从小学要理，就会学在教会内的本分，教友该听神父的教训，神父该听主教的教训，主教该听教宗的教训，这是秩序。我们要来服从秩序，服从秩序就是在爱教会，就是在听天主的话。家庭当中的秩序是什么？父母、儿女、夫妻、兄弟姐妹，对于长辈要去孝顺，因为他是长辈，所以你应该去孝顺。对于孩子应该管教，因为这是你的责任。每个人先不要去挑剔别人，每个人要学习做好我自己该做的，因为我要向天主交账，我不用替别人，我不用有现在有那么大的爱德。可能很多的时候我去看别人的时候，不是因为爱德，反而是因为我的心长偏了，我的眼长斜了，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的，教会成为圣的，要靠着我们每一个人走向圣德，而走向圣德的开始就是悔改。我作为神父，我不敢说我做得很好，甚至我来发现说我做得很差，所以我在堂区里边跟我的教友来分享，我说以前我不是太喜欢祈祷，所以我强调祈祷强调的很少，当我慢慢的开始有一点喜欢祈祷的时候，我发现祈祷真的是很美的，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来告诉你们，好好的来祈祷，好好的留在天主的台前，因为这是天堂的开始，这是一份最大的喜悦，最大的幸福。我不喜欢朝拜圣体，因为那里很枯燥，因为圣体间通常可能比较冷，因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当我留在耶稣的台前的时候，我真的来发现，真的越来越明白什么是爱。爱就是完全的舍弃和奉献，所以我学习在信德内能够去坚持，我不愿意接受约束。有的时候不想留在自己的堂区，因为看到教友们比较麻烦，但是出来看到你们比较顺眼。但是我知道我要学习留在我的堂区，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当我看着我的教友不顺眼的时候，其实正是我自己离天主很远的时候。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不只是你们有奋斗，不只是你们有挑战，神父也有。我们要一起走向圣德，我们要彼此支持，彼此鼓励。但是不是如同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那一段说，离开耶路撒冷，两个门徒坐着伴儿离开耶路撒冷。我们要携手并肩，我们要彼此支持，走向耶路撒冷，走向我们的责任，走向十字架。因为只有在那里才会有复活，才会有希望，才会有永生。教会是基督的敬佩，我们每一位要学习真的更多的来看基督，来认识基督，来跟随基督。不是因为我参加了圣经班我就了解救恩，不是因为我能讲耶稣显过几个奇迹，耶稣治好过几个死人，耶稣讲过什么样的言论，天国有几个比喻，我就一定能够懂基督。怎么样去懂基督，怎么样去认识基督，是借着跟随他，跟随他是借着效法他。不是因为我会讲一些道理，不是因为我学了哪一本书哪一本教材，我就能够对信仰有一个了解。真正的信仰的开始是什么？是一个经验。经验到什么？经验到爱。真正的信仰的开始是接受。接受什么？接受救恩。真正信仰的开始是行动。怎么样行动？听基督的话。所以让我们每一位都开始来行动，走向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不喜欢祈祷，应该学习坚持每天祈祷。不喜欢朝拜圣体，应该安排固定的时间去朝拜圣体。不喜欢看自己的教友，要学习练习来看教友。这是神父，这是我应该努力的。那么对于你们每一位，如果你看着你的丈夫不顺眼，每天要好好的多看他几眼，但是不是把他看得发了毛。如果你看着你的妻子有一些别扭，你要每天也学习多看他几眼，但是不是要准备好跟他去吵架。如果你觉得你的婆婆不顺眼，你要学习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去留心，看看他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看他有需要的时候你要成为他的拐棍虽然说他的腿还很好，你要去照顾。如果你认为和你的媳妇关系还有一些距离，有一些分裂，你要知道去尊重他，你要知道去理解他。每个人每一份关系都是这样，我们彼此去努力，我们大家一起去做，不是哪一个人。有一个家庭，小两口有了第二个孩子，但是他们去开一个超市，所以他们比较忙碌。当这第二个孩子十个月的时候，他就想把孩子留给奶奶，因为奶奶时间比较多，而且姑姑和奶奶住到一起，因为他们开超市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可能带孩子带了两个月这个姑姑去参加一个主日学老师的一个培训班给讲课的人告诉他们说，孩子应该是父母带，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会更有益处。所以这个姑姑回到家里边就来通知孩子的爸爸妈妈说，你们来干什么？把孩子接走，因为有老师给我讲课了。 这样你们自己去带孩子，对于他的成长会更有帮助。那么小两口就把孩子接走了，接回去了。这个孩子到今天差不多已经6周岁、7周岁。那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就发生在我的家庭当中。所以每一份关系在家庭里边，不是因为说你拒绝了他这个关系就紧张了，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了他就很高兴，也不是这样，对不对？不是因为你给他看了孩子了他一定看着你很顺眼，不是因为你没有给他看孩子他一定看着你不顺眼。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解，也是每个人主动的去承担责任。当你身边的人知道说你这样做是为他好，而不是说你在懒惰的时候，他就会理解。当你身边的人知道说你这样想你这样说不是在挑剔，而是在表达一个真理，表达一个尊重的时候，虽然更难，但是他会接受。所以我们一起走向圣德，真的让我们的家如同圣家一样，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知道尊重，知道孝顺，知道爱，知道传递。传递什么？传递一份亲情。所以成圣其实很简单，每个人尽好你该尽的责任，你不要去推卸责任，你不要认为说哦，老人有3个儿子哦，每一家1周的时间，所以21天当中我有14天是自由的，好，这一周在这儿我要做我要伺候，我要孝顺就够了，不够。要如同老人只有1个儿子一个媳妇一样，你要去伺候老人。不要认为说我有3个儿子我这个精力要3-1、30-1去分，你分不均。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表达是一份渴望，我希望这个家庭和睦，我要让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我的心，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要把心放在这个家里边，我要把心放在每个人的身上，我要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爱，感受到尊重，感受到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我们愿意升天堂，我们愿意成为天主大家庭的一员，那么我们首先要做天主喜欢的事，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去努力的。学习遵守秩序，教会需要有秩序，但是教会里边的秩序，教会里边的权力是为服务。我们一直在讲权力能力都是为服务，天主给你的能力比较大，你要有更多的付出，所以你不要和别人去比较，你不要和别人去比较，你不要说我妈太偏心了，一有病就给我打电话，怎么不给他大儿子打电话？我妈这么向着我怎么？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去争吵，千万不要因着这些事情去不平衡。老人真的因着看得起你才会跟你说，老人因为真的是因为更亲你更爱你，这就是家庭。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在提醒说即使有3个儿子就要如同只有1个儿子一个媳妇一样，你要去好好的孝顺，不要觉得烦，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负担，不要觉得这些好像难以承受，这是一个很世俗的思想。怎么样让你的孩子孝顺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高高兴兴的喜喜欢欢的来陪伴着你？是借着你已经给他一个见证，一个榜样，这就是家庭的传承。 可能我们比较贫穷，甚至我们一贫如洗，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能够对老人有一份尊重，有一份孝顺的时候，这是一个家庭的宝贝，一个最大的宝贝。所以准备走向圣德，是借着我们每个人都来尽好我的责任，是借着我们愿意来悔改，是借着我们真的来依靠天主，是借着真的我们能够来谦卑的来认罪，我做错了要去道歉，不要怕没有面子，不要怕别人瞧不起我，这是一个很世俗的思想。借着悔改，借着认罪，借着彼此的宽恕，我赚得了我的弟兄，赚得了我的姐妹，我赚得了基督。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去努力的地方。我们愿意走向圣德，每个人都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其实从第一天我就跟你们来讲，神父来分享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神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神父怕让你们了解的太多的时候，神父更没有面子。你们觉得去道歉没有面子，你们觉得作为一个老人跟一个晚辈去认错觉得很没有面子，神父当着这么多的人要来摊出自己的问题，你们觉得有没有面子？但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这样来讲，不是说我们要来挑战极限，不是神父想哗众取宠，而是说我们每一位面对天主都是罪人，而天主也白白的宽恕了我们，天主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天堂，但是进天堂必须真实邀请我们来悔改，因为我们有罪。什么是罪？罪就是不真实。当我们生活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进天堂，所以我们应该悔改，从神父开始应该悔改，从家长开始应该悔改。你能够带着你的羊群，如同神父带着他自己的羊群走向天国，这就是最大的恩典，这就是在完成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因为不是活到今天啊，明天这个世界就结束了，我们不用去考虑以后，我们要去传递。因为有比我更年轻的神父，我要慢慢的来告诉他，用我自己的经验来告诉他怎么样真正的来成为一个合格的牧人。那么你们每一位家长也有一个责任，要告诉你的孩子怎么样把这一个家撑起来，怎么样让这一个家像一个家，又怎么样去完成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传递。所以为什么我们来谈到家庭的时候说，你作为一个家长不要只是动嘴儿，好，你去念经啊，参与弥撒，然后你在家里看电视，然后你去念经，你要去学药理班啊，然后你去串门子。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如果你这一个家长你这样去做啊，你只是去说，你一点行动都没有，你怎么样去有资格去教育？这真的是现在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听话。当我们说孩子不听话，其实更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听天主的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教育孩子，我们没有办法教育孩子，我们只能告诉他一些道理，我们只能让他去背几条要理，但是他不懂，因为他没有看到，因为他没有感受到，因为他没有经验到。这是一个最糟糕的。这就是为什么甚至连爱情里边都有很多的水分，亲情就不要说，友情更不要说。这是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问题来自哪里？来自我们每一位都不负责任。 我们不负责任，我们不去看基督，我们不去听天主的话，我们只想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不想吃亏，都想占便宜，我们不想有损失，我们都想有益处，我们不想付出，我们都想得到回报，我们没有种，我们都想收庄稼，可能吗？现实吗？我们没有付出，怎么样会有收获？没有耕耘，怎么样能够得到？没有经历苦难，怎么样走向复活？在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24章那一段，俄马乌二徒那一段里边，耶稣来告诉这两位门徒，无知的人，墨西亚不是必须先要受苦，然后进入他的光荣吗？但是我们都不想受苦，所以圣教会怎么样成为圣教会？基督的圣德来自哪里？他为我们死了，他用他的死亡祝圣了我们每个人，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我们不想跟着他背十字架。有一个药理班的孩子，他去跟着修女老师去上主日学，有一天回来就给他妈妈念在主日学学的儿歌说妈妈，我在主日学学的儿歌很好听我念给你听好，你念吧，妈妈就听正好我也在那里你拍一我拍一，大家一起学道理，你拍二我拍二，天堂路上努把劲儿然后到你拍六我拍六，不知道是老师没有教好还是他没有听懂，他说你拍六我拍六，跟着耶稣过马路。但是本来老师教给他的说你拍六我拍六，跟着耶稣走苦路，他不知道走苦路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知道过马路好，你拍六我拍六，跟着耶稣过马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信仰的经验？他没有经验去走苦路，他没有这个经验去受苦，他就知道去过马路妈妈带着过马路爸爸带着过马路，所以他知道过马路。虽然说这是一个孩子学习里边出现的一个问题，但是这反映出来一个状况，真的让我们来发现说父母的那一份很大的责任，父母的那一份很大的责任，我为教育我的孩子做了什么？我们想升天堂，我们想成为圣教会的一员，我们凭着什么？所以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强调说，不是因为我念经，不是因为我参与弥撒，不是因为我遵守教会的规则，所以就能够升天堂。最重要的是爱，最重要的是如同基督一样的爱，最重要的是去爱每一个人，这是必不可缺的。所以真的能够来提醒我们，教会怎么样真正的能够去发展，是借着我们每一位共同去见证，我们大家一起去努力。所以我们可以去看教会的历史，在每一个地方教会开始存在了，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学校，就会有医院，就会有慈善机构，就会让每一个人发现他活着有尊严，这是教会存在的记号。所以这一个方面要首先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从我们每一位的家庭开始，让每一个人都被尊重，让每个人活得都很有尊严，让每个人觉得自己活得都很有意义。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反省，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谁？教会和我的关系怎么样？让教会真正的成为圣的，我作为 神父，作为修女，作为教友，作为家长，作为孩子，怎么样准备好我自己成为教会的一员。我是不是每天在默默地好好地善尽我的本分和责任？